京时间4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啊，都有着太多的欲望。你像金钱呢、名誉啊、情感呢、等等吧，这些都是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没什么不好。也正是因为啊，人有了欲望，他才会推动社会的不断的发展进步。但是我们说，如果欲望过大，过于膨胀，那就会让人变得很贪婪。那就像是一头无法驯服的猛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伤害啊，甚至是酿成无法弥补的悲剧。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学会把控自己的欲望，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啊。也许现在你所拥有的是别人望尘莫及啊想要获得的。人不能一味的索取，还要懂得付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只有先付出，才能换来回报。付出就是舍，回报即是得。人呐，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你就必须要先舍弃一些东西。啊，在人没钱的时候，把勤奋舍出去，把努力舍出去，钱就来了。这叫天道酬勤。那当我们有钱的时候呢，把钱舍出去，人就来了。这叫轻财聚人。当你有了人的时候，把爱舍出去，事业就来了。这叫厚德载物。当我们事业成功的时候，把智慧舍出去，喜悦它就来了。这叫德行天下。能舍者天地不弃，既得者无愧于心。那这些天呢，我和大家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喜儿，他在16岁那年啊，就对舍得有了另外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是成全。他说，如果不是我的，我会把我得到的还给你。如果我无法得到，我会把我有的送给你。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快乐，就是懂得知足。那咱们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 那喜儿是通过左天宝的暗中相助啊，再加上了院长的善意的配合，就顺利的进入了山南第二高级中学，开始了他全新的高中住校生活。此时呢，77岁的马奶奶也是第一次的体会到了，与喜儿生活这16年来没有喜儿陪伴的生活。敬老院里其他的老人也因为少了喜儿朗朗的读书声，倍感失落。要说这人呐，有的时候真的很矛盾。父母努力工作，供孩子上学读书，到头来却是想着如何让孩子离开自己，如何走得更远。可是当孩子真的上学走了，真的离开父母，去另外的一座城市了，留下空空的房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曾经就读深夜的台灯不再亮起了，我们的内心又变得无比的寂寞。孩子在外面参加工作了，我们嘴里不停地说着，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努力工作，照顾好自己，不用惦记我们。心里却藏着那句永远都不会说出口的话，那便是，其实真的很想你，有空多回来看看。我相信咱们大部分的父母都有过这种感觉，就像当年的马奶奶，小儿上学住校了，他每天一个人坐在空荡的房间里，心里除了挂念身在学校的喜儿吃得好不好，睡得舒服不舒服，学习累不累啊，就这些生活琐事之外呢，就时不时地拿着转经筒为喜儿祈福，同时还不停地劝着自己，喜儿终究会长大，也终有一天会走出西藏，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且他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身体还能够再硬朗几年，能够陪着喜儿顺利考入一个理想中的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嫁给一个疼爱自己的人，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到那个时候，我即便是自己已经不在了，也会感到欣慰的。有人说，父母在孩子身上的付出像是一种投资。我觉得投资这个词啊，用得不恰当。父母对孩子的付出更像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耕耘，更像是一种不求获得的舍。而这种舍呢，有的孩子很早就会领会，有的孩子也许只有到失去之后才会醒悟。那么我们喜儿究竟是哪一种呢？这要从喜儿参加西藏联考的数学竞赛讲起。喜儿在进入高中生活之后啊，接触了来自山南各个县城的学子们，大家一同居住，一同学习，这也让喜儿第一次感觉到与同龄孩子在一起生活的快乐。学校的宿舍一个房间住8名学生，上下铺4张床。喜儿的下铺呢，是住着一位从曲松县考入山南的索朗达瓦，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山南当地的 山南梅朵。索朗达瓦呢，它来自于曲松县。曲松县是在2018年才彻底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所以在喜儿上高中的时候，索朗达瓦可以说是全班生活最苦的孩子了。他一年四季都穿着同一件藏袍，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在里面挂着棉毛里子，夏天的时候呢，就把里面的毛里子摘掉。而且他从来没穿过靴子，右手还少了两根手指。他说是小时候啊，给牛扎草的时候，被弟弟啊用铡刀给铡掉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弟弟最终是放弃了上学的机会，把家里的钱都用来供他上学了。他也很争气，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山南二中。其实喜儿这间宿舍里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成绩还真就是每一个都不简单。我曾经还怀疑过，这是不是山南二中当年故意安排的，把每个县里学习好的学生都安排到一起生活，相互鼓励，相互勉励。学习成绩虽然都差不多，但是每个人所付出的努力却不一样。索朗达瓦每天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做很多家务，干很多农活。而山南梅朵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条件说是全校最好的也不为过。因为他的父亲呢是当地最有名的牦牛贩子，所以大家想啊，在那个年代就做牦牛的生意，条件肯定差不了。所以他无论是学习上还是吃穿用度上都是非常的优越的。而我们的扎西桑格，我们的喜儿呢，更是从小被身为高中老师的奶奶一手带大的。他的学习成绩啊，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名列前茅。而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他们三个小姐妹身上。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于身处16岁花季般的年纪，每一个女孩子都是非常的喜欢漂亮艳丽的穿着。而在198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穿着打扮也是从之前的草绿色、深蓝色、青灰色这些单一的色调，逐渐的是过渡到了五彩斑斓、各种各样的颜色，看起来更加鲜艳亮丽。包括藏族人，也是从之前单一的球衣套藏袍，过渡到了衬衫、毛衣、棉衣，有的孩子甚至都穿上了鸭绒服。而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山南梅朵的爸爸给他买了一双大红色的皮靴，在棕红色藏袍的衬托下呢，是显得格外的耀眼。满头细小的麻花辫上戴着一颗酥油黄的蜜蜡珠子，走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引来同学们的围观。正处在青春期的喜儿对山南梅朵这身漂亮的打扮羡慕不已，尤其是她脚上穿的那双大红色的皮靴，好像整个山南就那一双。 好几次早上啊，山南梅朵起床洗漱的时候，杏儿都想对他说，能让我试一下你的红皮靴吗？真是太好看了。但是几次话到嘴边又都憋回去了，因为他知道即使让他试了，他也根本买不起。这双红皮鞋的价钱顶他半学期的学费了，所以杏儿也只能默默地羡慕着。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着，这双红皮靴呀，在他心里真就是念念不忘了。结果有一天机会来了，山南梅朵上课的时候呢，没有穿这双皮靴。放学之后，杏儿就快速地回到宿舍，他想趁着梅朵没回来之前去试一试他那双红皮靴。结果来到宿舍之后，他发现索朗达瓦正在宿舍里啊，吃着他从家里带来的糌粑和咸菜。达瓦看到杏儿回来之后，还好奇地问杏儿，为什么没去食堂吃饭呢？喜儿也是不加隐瞒的，就把自己回来的目的告诉了索朗达瓦，说自己想趁着梅朵没回来之前试一试他的红皮靴，还问他，你不喜欢他的红皮靴吗？达瓦笑着说，我当然喜欢他的红皮靴，但是对我来说，能有一双像你脚上穿的过冬的棉靴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听完达瓦的话，喜儿马上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棉靴，又看了一眼达瓦脚上穿的那双不知道洗刷多少次已经严重褪色的松巴鞋，惊讶地问道，你难道没有棉靴吗？天这么冷不冻脚吗？达瓦苦笑着脱下了自己的松巴鞋，杏儿一眼就看到了达瓦脚上的冻伤。本身达瓦的脚就比杏儿的脚要大那么一点儿啊，由于冻伤呢，导致脚趾啊青紫肿大，看上去比刚入学的时候更大了。这回他的脚啊，可是全宿舍最大的脚了。而且脚趾缝里还夹着几根茅草，喜儿马上把他这双鞋接过来，往里一看，达瓦穿的是双单鞋，里面竟然垫的都是青稞草。然后喜儿心疼地问，你就穿这个，你的袜子呢？达瓦羞愧地低声说，你看我的脚都冻坏了，它总流脓，穿上袜子以后就容易粘到一起，很难分开，所以每次脱袜子的时候特别疼，而且这样袜子也不经穿，洗几次就坏掉了，可惜了。这个时候的喜儿顷刻间感觉到了这个世上痛苦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原本他以为他从小到大就已经很苦了，但是他看到眼前的达瓦竟然连一双棉鞋都穿不上，而他在奶奶和敬老院其他老人的照料下，跟眼前的达瓦相比，他还是非常幸福的。就是因为喜儿见到了眼前的这一幕，他原本是想着回来呢，偷着试一试梅朵那双红皮靴的想法，瞬间就没有了。他只是回头又看了看放在床下的那双红皮靴。这个时候大家也都陆续回来了，达瓦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洗漱完毕就睡下了。小儿也跟同学闲聊了几句，睡下了。第二天上午数学课的时候，老师郑重地和同学们宣布，在本月的20号， 在我们整个西藏地区，所有高一的学生将举办一次数学联考竞赛。咱们山南高中只拿到了一个参赛名额，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都要努力了，因为这次竞赛不光是名誉的问题，如果能够在这一次竞赛当中拿到名次的话，还有丰厚的奖金奖励，能拿到全区第一名啊，奖励300块钱，第二名能奖励100块钱，第三名的也能奖励50块钱。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想了，在当年那个时代，高中生参加数学竞赛怎么还能给现金奖励呢？在当时那个年代呀，别说300块钱了，就是100块钱都是很多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在重新恢复高考的时候啊，那就流行一个口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那尤其是在西藏啊，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些地区啊，对于数理化人才的培养那是更为的重视。所以当时呢，就会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联赛竞赛，设立现金奖励制度，鼓励广大学子学好数理化。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学校设立各种奖学金制度是一样的，就是为了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也是一种鼓励的手段。所以当时老师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包括喜儿在内的全班同学都高兴地欢呼起来了。喜儿当时马上就想到了，他一定要更加努力，争取能够拿到全校这唯一的参赛名额，让奶奶好好高兴高兴。如果幸运还能拿到名次，得到奖金的话，也能圆了自己那双小红皮鞋的梦。所以对喜儿来说，这真是天赐的良机。而对于索朗达瓦来说，参加这一次竞赛同样也是难得的机遇。从一个极其贫困的牧民家庭走出来的孩子，考上了山南最好的高中，他感觉一定要为自己的父母增光争脸，所以他无论如何想着他要拿到这个参赛的名额，因为他的数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就这样呢，经过了一天紧张学习，放学之后，喜儿他们的宿舍是显得异常的热闹，包括其他宿舍的同学啊，也都来到他们宿舍来谈论这次竞赛。大家都说，这一次竞赛当中最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参赛名额的啊，就只有扎西桑哥、索朗达瓦还有善南梅朵，就看在他们三个当中谁能胜出了。对于善南梅朵来说，这个参赛的名额呀并不是十分重要，他想的是，如果他能够幸运地拿到这个名额，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拉萨转一转。毕竟奖金这点钱对他来说真是没多大的诱惑。其实所有的人都认为呀，这个唯一的参赛名额肯定是非达瓦莫属了。喜儿虽然数学成绩也好，但是大家感觉呀，他会输给达瓦。山南梅朵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喜儿可不这么想。毕竟从小到大，他就是个不服输的孩子，而且本身学习成绩就非常的优异，所以喜儿啊，就当着大家伙的面就说，我一定拿到这个参赛的名额，
我不仅要拿这个名额，在竞赛当中我还要拿名次得奖金。这个时候山南梅朵随口就问，那你如果要是得到奖金的话，你最想干什么呀？希尔不加思索地说，我要买一双和你一模一样的红色棉皮靴。莎娜梅朵听完诧异地问，买双棉皮鞋一定要通过比赛得奖金才能买吗？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估计我都穿不上鞋了。听完梅朵的话，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当喜儿笑着转头看到索朗达瓦的时候，只有他没有笑，只是羞愧地低着头。喜儿马上意识到，达瓦就是梅朵口中那个连双棉鞋都穿不起的人。为了化解达瓦的尴尬，喜儿马上指着山南梅朵的红皮靴说道，他就是我争取拿到奖金的动力，只要我们大家努力学习，将来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然后坐在索朗达瓦的身边，模仿着电影《列宁在1918》当中的经典台词，对着达瓦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达瓦缓缓地抬起头，跟大家一起说出了，一切都会有的。说完之后，大家一边笑着，一边重复着这句话，开始洗漱，准备睡觉了。而就在达瓦跟喜儿在水房洗漱的时候，达瓦对喜儿说了一句谢谢。喜儿对达瓦说，我们的秘密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意思就是说，达瓦鞋里垫着青稞碎草，没有棉鞋穿的事儿，他不会对任何人讲。然后又对达瓦说，其实你也很有机会得到这个参赛名额，因为你中考数学的考试成绩就是山南的第一名，而且你数学一直就比我好，所以你这个对手还是很强的。说完，一边用沾湿的手向达瓦脸上弹着水，一边笑着说，但我一定要打败你。达瓦也是一边笑着一边回弹喜儿说道，那你可要努力喽。两个人玩闹了一会儿之后呢，喜儿冷静地问达瓦，说真的，如果你拿到参赛名额得到奖金的话，最想干什么呢？达瓦心里好像早就已经想好了答案，他很平静地说，给布琼买一双棉靴。雪儿听完之后惊讶地问，你自己还没有过冬的棉靴呢，就给你弟弟买。达瓦缓缓地说，自己天天在屋子里，即便是冷也冷不到哪里去，而布琼、阿帕、阿妈经常要在外面劳作，所以他们更需要棉鞋。如果我能拿到名次的话，我争取给他们每人买一双棉靴。希尔听完之后着急地问道，那你自己怎么办？还穿着单鞋过冬吗？达瓦思索之后说道，如果我能得冠军的话，那我肯定也会买一双。希尔听完达瓦的话之后陷入了沉思，他除了感叹索朗达瓦的生活比他还要苦之外呢，更是被他这种想法所感动。喜儿从记事起就跟奶奶生活在敬老院，奶奶对他无微不至的爱，让他生活的比眼前这个有爸爸妈妈和弟弟的达瓦还要幸福。但在他的心中，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自己，在想象得到奖金之后，竟然是先给自己买那双红色皮靴，而不是先给奶奶。 这一夜，心儿想奶奶了。他想到了他第一次上学，奶奶拄着拐杖站在敬老院门口的场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瘦弱的身子，脸上和手上爬满了很多皱纹，一身藏袍下露出了扎着裤脚的粗布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长口的青布鞋。于是狠狠地又一次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他也要拿到这个参赛名额，一定要得到冠军，也给奶奶买一双漂亮的棉鞋。随着时间距离参赛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山南高中学校里的学生们在如火如荼地为了这仅有的一个去拉萨参赛的名额激烈地角逐着。经过整整四轮的淘汰，最终呢是只剩下六个人来争夺这个名额，其中就包括喜儿、达瓦还有山南梅朵他们三个。老师宣布明天是最后一轮选拔，将在你们六人当中选出这唯一一个最珍贵的参赛名额。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真是精神都绷到了极点，高度的紧张。那个夜晚呢，谁都没有睡好。结果第二天最后一轮淘汰赛开始了，最终呢，喜儿是以距离交卷时间整整提前了15分钟第一个交卷了，而索朗达瓦呢仅仅是比喜儿晚交了1分钟。在这儿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当年的数学竞赛呢对于答题的时间和准确率要求都很高，如果同样得满分的话，那就比速度了，谁最先交卷谁就是冠军。其次，数学竞赛它比的就是计算的准确率，再一个就是计算的速度，所以这一次呢毫无疑问喜儿的准确率100%，又是第一个交卷的，他在六个人当中呢是拿到了这唯一一个最珍贵的参赛名额。当喜儿拿到这个名额以后，他看到索朗达瓦用他那失去两根手指的右手擦着湿红的眼眶，还一边微笑地恭喜着喜儿。就这样，喜儿呢在20号那天代表山南中学去了拉萨，参加了这次竞赛。等到竞赛结束一个多月以后，也到了出结果的时候了。数学老师这一天面带笑容的走进了喜儿的班级，然后兴奋地对所有的学生说，恭喜咱们学校的扎西桑哥成功夺取了本次藏区举办的数学联考竞赛第二名好成绩，除了获得100元的助学奖金之外，还将免试参与明年的五省联考，如果联考拿到前三名就可以直接参加全国数学竞赛，如果在数学竞赛上拿到名次就可以直接保送上大学了。老师在上面激情澎湃地讲着，喜儿当听到这个结果的时候高兴地都跳了起来，全班同学也都随着欢呼了起来。这个时候的喜儿恨不得马上拿着老师给他的奖金去到山南百货商店 把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红色皮靴买回来。老师讲完话之后，大家用热烈的掌声祝贺站在讲台前拿着奖状和100块钱奖金的喜儿。等到下课之后，其他同学都来到喜儿的身边祝贺他获奖。索朗达瓦也来到喜儿身边，对喜儿说：恭喜你，扎西桑哥，这回你可以拥有一双自己喜欢的红皮靴了。喜儿高兴地说着谢谢。山南梅朵这个时候也来到喜儿身边，对喜儿说：一会儿午休的时候，咱们直接去百货商场买鞋去，怎么样？喜儿愉快地答应了。等到中午休息，喜儿在山南梅朵的陪同下来到了百货商店。一进百货商店，喜儿就直奔着卖鞋的区域，第一时间就给奶奶买了一双嘎罗鞋。这个嘎罗鞋呀，是藏族人的民族服饰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穿的靴子，高一点的呢就到膝盖下面，矮的呢也到小腿中间了。喜儿想着，奶奶如果穿上这双鞋呀，就不用扎裤脚了，冬天穿上会非常暖和，毕竟这是用她自己第一次赚来的钱，而且是通过学习赚来的钱，给这个养育了她16年的奶奶尽的一份孝心。给奶奶买完鞋之后啊，就到自己了。此时的山南梅朵已经帮喜儿把那双红色的皮靴从售货员的手里接过来了。试试吧，扎西桑哥，这双鞋可比我那双还要漂亮，皮靴上刺绣的图案多美呀。山南梅朵笑着说道。喜儿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皮靴，二话没说，马上就穿上了。然后在镜子前反复地端详着，欣赏着，一会儿左边转一圈，一会儿右边转一圈，这要是给他一条哈达，他都能跳起迎宾舞了。爱不释手的心情是溢于言表。而就在喜儿他沉浸在这份喜悦当中的时候，他被身边不远处的一个男孩和母亲的争吵声打断了。原来这位母亲带着他的孩子也是来买鞋的，只不过他们挑的是最便宜的。母亲一遍遍地催促着儿子试穿那双鞋，而男孩偏偏不肯，来回地推搡着。母亲越来越生气，开始大声呵斥他不听话不懂事儿，而男孩在这个时候却在高声地质问着妈妈：我不要，我不穿，为什么你总想着给我买鞋？家里的姐姐那双鞋都穿了2年了，一直没换过，姐姐的脚现在都冻坏了，你没看见吗？今天你必须要给姐姐买双新的棉鞋，我的鞋没有坏，我不要。这时的妈妈搂着她的儿子伤心地说，妈妈当然知道姐姐的鞋早就该换了，但是妈妈没有那么多钱，赶上你马上要上初中了，妈妈就想着让你穿双新鞋去上学。姐姐不读书，和妈妈一样都在家里，好坏别人又看不见。还没等妈妈说完，男孩就大声地哭着说，你不让姐姐上学，让我上学，你从不给姐姐买新鞋，却给我买新鞋，这不公平。当喜儿听到这儿的时候，快速地脱下了她脚上的这双红皮靴，走到柜台前对售货员说，麻烦你给我换一双大一码的鞋。山南梅朵奇怪地问，这双鞋不是很合适吗？干嘛要大一码啊？喜儿开玩笑地对梅朵说，大小姐， 我和你可不一样，你的那双鞋穿够了，穿小了就可以不穿了，然后可以再买一双新的。我这一双鞋不仅今年要穿，明年后年还要穿，但是我的脚不可能不长了呀，今年要穿着正好，怕是明年就穿不了了。花这么多钱买的一双鞋，只穿一年就太可惜了。山南梅朵眨了眨眼睛，笑着对喜儿说，你要是从今以后就不长了，岂不是要一直穿着这双大鞋，一走一蹬脚的，像极了刚定完牛掌的大牦牛。
你才是大牦牛。
就这样，两姐妹一边打闹着，一边带着两双鞋回到了学校。等下课回到宿舍以后，山南梅朵手里啊拿着喜儿新买的红皮靴，对大家说，大家看看，这是扎西桑哥新买的红皮靴，大家说漂不漂亮啊？大家伙儿也走到了山南梅朵面前，用手摸着皮靴上的刺绣，嘴里说着，真好看，扎西桑哥真本事，靠着学校的奖励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来我们要努力喽。而此时的索朗达瓦没有看鞋，只是默默地走到喜儿身边，小声地对喜儿说，恭喜你梦想成真了。喜儿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被山南梅朵的话打断了。扎西三个快穿上给大家看看吧，我心爱的大牦牛。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是期盼着等喜儿穿上这双皮靴的样子。喜儿从山南梅朵的手里接过自己的新皮靴，穿在了脚上。本身就大一码的皮靴，喜儿穿上之后还故意的把脚趾蜷缩到了一起，这样一来这一双鞋就变得更大了，走路是一走一掉跟儿，一走一掉跟儿，根本挂不住脚，看上去特别好笑。这个时候大家一下子想到了山南梅朵刚刚说的大牦牛了，确实很像。喜儿就这样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三圈，逗得大家都跟着哈哈大笑，就连刚刚一脸严肃的索朗达瓦也被喜儿的滑稽表现逗得笑出声了。而此时的山南梅朵却笑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双鞋的价格，而且当时的售货员说得很清楚，一定要试好尺码，因为这双鞋不能退换。想到这儿，山南梅朵急着对喜儿说，当初就跟你说买一双合脚的，你非要买一双大一号的，那现在看哪是大一号啊，我感觉大两号都多，而且这种皮鞋你要是不穿这么放一年，皮子就放坏了。山南梅朵的这一番话呢，是正合了喜儿的意，他装作一脸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会大这么多呀，当时试穿的时候没感觉大多少，这怎么回来之后大出这么多，现在退也退不了，大家谁的脚大能穿起这双鞋的就先替我穿着，等明年我的脚长大了再还给我就行。说到这儿，其他室友都说自己的脚大，都跃跃欲试的想试一下穿一下，结果喜儿呢是快速的脱下了这双鞋，径直走到了达瓦的面前，直接把他这双鞋套到了达瓦的脚上。达瓦被喜儿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惊慌失措，愣在那儿半天，是喜儿硬拉着他在宿舍走了两圈。这个时候达瓦冻伤的双脚踩在这双柔软带着厚厚毛绒的鞋里， 就像两只冰冷的脚泡在温暖的水里，热乎乎的，舒服极了，而且大小刚刚合适。这个时候，不明原因的其他人还焦急地问：合不合适？大不大？再走几步看看，你要是不合适，赶紧脱下来，让我们再试试。这个时候的喜儿连声问达瓦：是不是很合脚？说话间，喜儿一直拉着达瓦没松开的手，刻意的又捏了他一下。这个时候达瓦一切都明白了，这双鞋就是喜儿给他买的。此时的索朗达瓦强忍着泪水点了点头，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喜儿看到达瓦点头了，高兴地宣布：我决定了，这双鞋暂时就由达瓦先替我穿着，等到我的脚长大了，你再把鞋还给我。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穿鞋的时候一定要洗脚，别把我这双小宝贝儿给弄臭了。此话一出，索朗达瓦一下子笑了，刚刚在眼睛里打转的泪水也随着这一笑掉在了地上。由于喜儿一直是挡在达瓦面前，所以大家没有看到达瓦流眼泪。咱们说，一个16岁的女孩能够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送给比自己更需要的人，这种忍痛割爱的举动在16岁的喜儿的心里就是成全。如果不是我的，我会把我得到的还给你；如果我无法得到，我会把我有的送给你。喜儿他为了兼顾索朗达瓦的自尊心，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穿大鞋扮小丑的戏码，成功的把自己心心念念最喜欢的这双鞋送给了也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棉鞋的索朗达瓦。当然，达瓦也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他当然知道喜儿所做的这一切的举动就是为了能让他在寒冷的冬天穿上一双可以不冻脚的棉鞋。他更知道喜儿演的这出戏是为了让自己在其他同学面前不伤自尊心。就在当天晚上，喜儿在水房洗漱的时候，索朗达瓦来到了水房，含着眼泪对喜儿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什么都清楚，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感谢你。你让我从小到大以来感受到了如同亲人一般的温暖。我家里很穷，但是这件事儿我会牢牢记在心里。这个时候，喜儿啊，赶忙打断他的话，拉起达瓦缺失了两根手指的右手就说：你真不应该感谢我，你要好好感谢你这么努力的自己。你本来就很优秀啊，这一次去拉萨参赛的名额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因为你答的题也全都是对的，就是因为你这只右手耽误了你执笔写字，交卷时间上仅比我慢了一分钟。如果你这只手没有残疾，第一个交卷的一定是你，所以这个参赛资格我拿得很惭愧，在我心里你真的比我优秀。如果你要去拉萨参加比赛的话，你一定会得冠军，你的心愿全都能实现，其实应该我对不起你才对。奶奶常跟我讲，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一定是要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 如果因为失去公平而获得了成功，这并不光彩，这个成功也并不属于你，所以你是当之无愧的冠军。我只是把属于你的东西还给了你呀。达瓦听完喜儿的话，一把抱住了喜儿，哭得已经不成样子，但是他流出的是满满的感动和幸福的泪水，因为通过这件事儿，他又一次见证了喜儿那份发自内心的爱与善良。我们常说呀，舍得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而我要说的是呢，舍从心起，得从意来。当你心甘情愿的想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碍于面子，迫于压力，或者是抱有某种目的去试试帮助别人的话，那你一定就会想着我必须要有所得。如果你得不到别人对你的回馈回报的话，即使你也做了好人，做了善事，也帮助了别人，但你一定会非常不快乐，甚至会很痛苦。你会认为这不公平，你会后悔当初对这个人的施舍和帮助。而喜儿把他自己最心爱的这双红皮靴施舍给了索朗达瓦，他完全是发自内心，心甘情愿的想去帮助他，从未想过一定要得到索朗达瓦的回报。喜儿做的这件事儿就是舍从心起，得从意来。他虽然没有得到达瓦给他的任何的物质方面的回报，但是喜儿却得到了源于心底的那份心安与快乐，在成全了达瓦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那就像喜儿读高中，因为没有学费而感到焦急无奈的时候，左天宝的突然出现，就是为了报答当年马奶奶的恩，却意外圆了喜儿的上学梦。其实这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舍，更是对喜儿的成全。当时左天宝千里迢迢的从祁连山来到山南敬老院，一路做工卖苦力，努力赚钱，去雪域高原挖虫草，冻掉了手指，跪在敬老院门前整整一夜，想要得到马奶奶的原谅。但是当他把自己全部积攒的650块钱交给马奶奶的时候，当他遭到了马奶奶婉言谢绝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是把这笔钱呢又转交给了院长，而且是希望院长能够替他把这份恩情给转达，同时还恳请院长一定要替他保守这个秘密。听到这儿，有人会说，左天宝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欠马奶奶这份恩情，那是永远都还不完的。也会有人说，左天宝能做出这样的举动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他虽然年轻犯下了过错，但是他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且他已经彻底的悔过了，他也应该重新过自己的生活了。那 那么左天宝通过见马奶奶这一面以后啊，在他今后的人生当中，他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他会继续选择永远把马奶奶这份恩情报答下去，还是会选择过自己重新的生活？肯定是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正所谓施恩不图报，大恩不言谢。无论是施舍帮助他人，亦或是你接受他人的施舍和帮助，我们都要心存善念呢。从自己的本心出发，施恩者不图回报，受恩者懂得感恩，这就叫彼此的成全。大家一定记着，你对待别人的样子，就是命运对待你的样子。成全别人，就是成全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这是心意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在没有心的沙漠，在没有爱的荒原，死神也望而却步，幸福之花处处开遍。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